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早上早堂，我们在一开始聚会大概十分钟左右，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有一股烟从应该是这个出风口灌下来。那后来消防员就来了，假如大家那时候在的话。不过感谢神，那个弟兄姐妹应该都没有受到影响了。当然主日学可能有一些课程受到影响，那在身体啦心情上面现在应该已经平复了哈，感谢主。我们来要继续哥罗西书的正道系列哈。我们在哥罗西书二章的时候，其实在第二章十三节那边保罗写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他整个在强调说与主同复活这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三章的一到四节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了。那今天的经文呢，从五到十一节我们就要看到许多关于地上，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有许多需要对付的罪。刚刚大家念到很像一个罪的清单，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串的这个关于人容易犯的罪。那在以整篇整篇的讲论来讲，大概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了我们要讲这个耶稣讲说论发怒啦，论奸淫啦，论这个报复等等。那马可福音里面，当这个有人质疑说他和他的门徒总没有洗手用俗手吃饭，他说那个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那边也提到一连串的，在书信里头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然后此外在加拉太书我们圣灵果子之前有讲到一连串的这种罪的清单，都是在告诫我们要小心不要去犯类似的罪，基本上一个一个都 来加以对付。那今天哥罗西书这边讲到的有十一项或者十加一项，第五节讲到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还讲到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后来第八节讲到恼恨、愤怒、恶毒或者是做阴毒、毁谤以及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第九节，第九节前面讲到这个不要彼此说谎。那面对这些恶行恶状，保罗说要致死，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然后还要弃绝，弃绝这一切的事情。那今天正道我就用这个对付罪身为主题，因为在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六章五到六节讲到，这是今天的金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旧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要让这个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就跟刚刚我一开始念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里面讲的 互相呼应。那今天主要的内容，我要分别对刚刚我念到的这些罗列出来的一些罪的清单做一些解释。那希望透过经文来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处理，来为什么要对付这些罪，避免我们的生命一直被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给纠缠着，使得自己的灵命没有办法 长进常常说我们要跟立志跟随主，立志跟随主，可是一回到家里好像就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那是的，受到这些罪的影响，我们不但个人的生命会败坏，有时候还会对群体造成影响。那这是今天我们要来从这个对付罪身这个主题 来分享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祈求圣灵今天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检查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看看是否合乎主你那圣洁尊贵的呼召。当我们被你从世界给分别来出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够有没有活出那个合你心意的见证，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道给洁净，毫无瑕疵，好一同迎接你的到来。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第一个部分，我会先把哥罗西书第今天三章第五节第八节这边提到的罪的清单做一些整理呢。这个部分呢，我希望我们在 go over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多仔细的思考，来到神面前看看说，我是不是对这一项的罪还有一些纠结的地方你可以想想，是不是这种罪从来不是我的负担，我从来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是 这样的罪过，罪我已经靠着主得胜了，还是说，哎呀，我今天才发现这个是我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对付的这些罪。那第五节第一个保罗讲到的就是淫乱，超越男女关系，不正常、不正当的性关系，有时候译作这个苟合，苟合，更直接的说就是除了夫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从旧约利未记里面就已经神就已经讲出来了，像是通奸啦、近亲的这种乱伦啦、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啦，甚至还有这个跟动物苟合的这些。那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你们要逃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除非你和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异性，两个人已经成为夫妻，否则在这个婚姻关系之外或者之前的，只要不是在婚姻关系之内的，所有的性行为就是这边讲到的淫乱。诶，那这是不是和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的标准很不一样？同性的可以结婚啦，通奸除罪化啦，现在的潮流，我的身体我做主就好，你管我这么多，只要你情我愿，有什么不可以？就连原本比较保守的国家社会，现在也一步一步的走向这样的潮流。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就是罪，需要被对付。那不同于世界的标准，对于婚姻里面的这种关系上面圣洁，以及夫妻彼此之间这种委身互相忠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神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圣经说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之后，还糟蹋自己的身体，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去害人，乱发生性行为，那这种不合乎神心意的关系发生，同时也会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混乱，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我们的婚姻，我们在性上面的关系不洁净，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格外谨慎的。那所有给所有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弟兄姐妹，以及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交往的男女朋友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时常提醒，避免和异性单独的相处，不要聚会留得很晚啦，然后给魔鬼留地步啦，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彼此提醒的，避免我们弟兄或者我们姐妹落入这个性的试探。若是我们愿意看重而且高举神在这方面的心意的话，那么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婚姻的关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污秽，这个词也时常和淫乱一起出现，讲到不纯洁的念头。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身体。那讲这种很不好的，这个使生命受到亏损，像刚刚所说的这样。那这个字原本是在指那个坟墓里面的这种脏东西，和旧约礼仪讲到，民数记里面讲到那个触摸死尸不洁净，那是一样的。那耶稣也曾经讲说，讲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讲说，这个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但是里面就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没有办法分别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总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心中所想的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也不需要去顾及别人，或是更不用说思考到神是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的，导致我们惯于做出一些污秽，也就是违反神圣洁的这些事情。那当我们信主了之后，这些事情应当要被纠正，应当被特别来 address。 那第三个讲到的是邪情，邪情英文的话是 passion， 它原本就在讲一个人的情感欲望，那通常引申到这个心里面，特别要指这种不好的冲动。那当我们对事情产生了某种渴望，很强烈的这个需求感，但是带到这种负面错误或者不理性的做法的时候，那就变成了 lust， 这个 lust 与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罗马书一章讲到，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 情欲，同样讲到这个字，铁萨罗尼加前书讲的是不放纵自己私欲的邪情。那再接下来这个呢，讲到恶欲，恶欲就是 evil desire， 邪恶的念头，很不好的动机跟渴望，会促使人想要去触碰，想要去尝试去参与这些不好的事情。刚刚讲到的 passion 啦，这边讲那个 desire， 其实原本都是中性的，并没有好坏之别，每个人都有。当一个人没有热情，你叫他去做这些事情，他没有任何的渴望，那不冷不热的，那当然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因着人这个本性的败坏，这些 desire， 这些 passion 很容易被不好的事情，我们去热衷去追求那些不好的事情，而变成邪恶了。那久而久之会发现，哎呀，怎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精力都被这些恶欲念头给控制给支配，那么就造成了这个不好的结果，如同雅各书这边所说的，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以后，私欲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那这个就是 evil desire 所带出来的。我们时常回到主的面前，省察自己的动机，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善的还是出于恶的，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那我们加以辨别，那么在这种欲望或 passion 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走错了。第五节的最后，保罗说的是贪婪，他还加上一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翻译做贪心了。同样以弗所书也讲到，贪心就跟拜偶像的一样，那么对于物质啦、钱财啦，或者是名位等等，其实我们都有应当也要有一个基本的minimum required， 好维持我们的生活生计。那这边讲到这个贪呢，通常就是讲，明明我已经足够的了，是有时候甚至我根本没有那个需要，没有那个需求的时候，我还想多拿一点，明明都有了，都够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满足，超越了那条知足的线，那这就是贪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贪婪呢？我发现我好像有，我看看我的冷冻柜打开，哇，怎么堆满东西，去我的 shed 那个一看，哇，怎么很多东西，常常我女儿说，爸，我们要不要找个时间一起来清理一下，很多东西就便宜的时候就买了，好像没有那个需要，可是在这个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影响，好像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应该要有。那耶稣说过，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同时呢，讲到一种更糟糕的贪，就是原本根本不应该属于你的，但是这个贪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你想要跨过那条合情合法合理的线，想要去霸占，想要去夺取，甚至用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一种贪得无厌的这个地步了。那我们以为贪心贪一点小便宜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圣经两次告诉我们，贪婪贪心就像是在拜偶像一样，让我们看到原本这种贪心的念头，哇，背后原来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神所供应的一切，他不安于现状，还要用自己的力量从其他的地方，甚至用其他的手段来塞满自己的心，这个心才会平安。那就像在拜偶像一样，拜假神一样。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每次当有这种贪的念头充满自己脑袋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还有什么尽智，就想要多得，为那个东西多争取一点点。在那个时候，我们争取那些的东西的心思意念就完全取代了我们寻求神的心思意念。那这样一来，我们所看重，我们所追求那些蝇头小利了，便取代了神，成为我们花最多时间精力在追逐的那个焦点。那我们就一起来被神的话提醒，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那我们千万不要再因着贪而成为了那个膜拜偶像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八节提到的，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人要除去的是恼恨，那一般所说的生气，以弗所书这边讲的，雅各书也讲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可能是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因素，哇，这种不满的情绪累积在心里面，好像就在一个煮开水的这个炉子锅子一样，当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炉子里面开始有了气泡了，开始有气产生了，那假如这个气没有管控好的话，那就会造成伤害。 在这个字在第六节也有讲到，是讲到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哎，所以有一种 anger， 有一种生气呢，称之为义怒，神也会发怒。好的，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那教会对于有罪的人，对于在犯罪中的人，是应当要有这样的义怒，要有这样的一个 anger， 要有这样的一个气。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我们加以辨别，不要只有当我自己生气的时候， 我就是义怒，所以你们都应该这个被我生气。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还有没有带着那一点点一丝丝的血气？假如还有一丝丝的血气，那我们就暂时不说我们刚讲慢慢的动怒嘛。最好是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对整件事情，对整个人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最后才是生气的时候。那接下来这愤怒，像跟刚刚讲的这 anger 很像，两个都是在讲情绪啦、脾气的问题，经文当中也时常会出现。这边有些例子，那刚刚讲到这个开水的例子，假如这个水啊煮滚了开始沸腾，那这个气就一定要喷发了。当我们累积的这些恼怒在我们心里面，最后也有可能就这样爆发出来，暴怒。这边在讲的这个愤怒，就是在形容这种激动的情绪，砰一下很快就 爆发出来，就像这个火山爆发那样子。那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情绪假如没有好好的管控，那一旦爆发出来的时间，哇，那个是很短暂的瞬间就爆发出来。但是这种造成的伤害呢，往往需要很长更久的一个时间，更多的功夫才有办法得到修复。我们像压力锅要打开的时候，一定要先放这个压力阀，假如你直接就开砰，那个造出来身体真的会遍体鳞伤。那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假如我们平时透过更多的沟通，透过团契的时间彼此交流，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我们从生活当中所累积的这些压力啦，或者是来自家庭，或者来自侍奉当中，透过团契的分享交流，彼此的带导，渐渐的让这些原本的压力得到释放，透过彼此的分享来得到平缓，那这样就不会砰突然一下这个愤怒就爆发出来。团契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它能够避免我们长时间下来所累积的这些负面的情绪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与一个好的团契，能够带给你生命品质上有更好的一个品质。那接下来还讲到恶毒，刚刚讲到阴毒，很不好的这种害人的念头动机，这边也同样有提到两个其他经文的例子。那假如这是用在言语的表现上吗，轻一点的话就是在讲那种不造就人的闲话，那更重一点的话就是讲恶意重伤他人，就是这个恶毒。背后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对对方有一个不好的认知，可能心中还甚至带着一点仇恨，所以你会发出这种恶毒的言语。那还有毁谤，毁谤这个就很明白，假如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是指向神的话，就是翻译为亵渎，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耶稣赦罪这个医治那个瘫痪的瘫子之后，说也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看不过去，说你说健忘的话，健忘也是在讲这个字。至于用在人的身上，那就是这边讲的毁谤，或者是马可福音讲到这个谤毒，谤毒这个意思实际上讲说你曲解扭曲事实了，你所讲的是与真相不符的，那往往还会带着侮辱性的字眼，用一种轻蔑人去藐视他人价值这种态度说出来的话，这种毁谤的话一说出来，哇，这个人的名声名誉可能就遭受到破坏，是非常非常伤害人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话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不要乱说，不要乱传，我们千万不要在不分是非的情况下就对人指指点点，做出论断，否则我们就成了这边毁谤他人的人。接着经文还讲到污秽的言语，这个俗话说这个淫词秽语啊，就是这类的话。那英文的翻译就是猥亵，猥亵或者是带着侮辱性的言语。 那比较常见的就像是我们的调侃人的身材啦、体重等等，按着 外貌或者性别，他的长相或者他的甚至肤色来开的笑话。那这些话假如不经意的就随我们的 口中发出来，那都是很不好的见证。这边哥罗西书用的这个污秽的这个字，它的 原型呢带着一种让人羞愧惭愧的意思。那我们假如是觉得说啊，我们偶尔开开玩笑嘛，然后让这个消遣消遣别人无伤大雅了，哇，那就神的眼光来看，当我们这种话从嘴巴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不是带给其他人的羞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讲了这样的话而羞辱我们自己，那当然更不用说我们正在羞辱神的名。所以假如我们多思考到这一点，我们就更能够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了。那接连讲完两个关于言语上面的罪，前面讲到的是谤读和毁谤，接下来讲到这个污秽的言语，最后之后呢，保罗还提到一个不要彼此说谎。这边 同样是讲到言语，这个谎话的这个破坏力很大，那往往是因为我们要掩盖事情的真相，为了后面背后隐藏的一些利益了，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谎言的范畴包括了诈骗啦、欺瞒啦、虚伪啊，甚至夸大不实等等，就是这类的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对夫妻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最私下留了几分，实际上他们这个被彼得讲说，你们这样做是让撒旦充满了，撒旦是谎言之父嘛，让撒旦充满了心，以为你们这样做可以骗得了人，骗得了教会，哇，实际上他们这么做呢，是连神连圣灵都在欺哄。那这是当时被指责的。那弟兄姐妹之间呢，假如有这个存在这种谎言啦、欺骗的行为出现，哇，那这个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任，彼此之间应该是最互相信任、最坦白的，但是因为你的谎话造成这个信任流失了，关系变得很虚，我都不晓得我要不要相信你，变得不晓得怎么和你继续团契下去，那阻碍了神的爱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流通。所以弟兄姐妹之间诚实为善，不应当说假话来欺骗彼此。综合今天所讲到的这些罪的清单，有的外在行为上的表现像淫乱、污秽，也有性方面的罪，也包括内心的情欲、邪情、私欲、恶欲、贪婪等等，就像拜偶像这样。那也有情绪上面恼怒、愤恨、愤怒，那也有口舌言语上面的，包括毁谤、说谎话、侮辱人的。那有一些是可能我们自己私底下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浮现，有一些是当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更容易凸显出来的缺点。那无论如何，在这边所列出来的或多或少都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地上的肢体照着我们旧人的本相会察觉到的。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圣经很多地方都在强调这些罪对于我们个人的生命以及对教会群体的影响。我们也会发现，即便是我们已经信主了，在我们已经得救的这群人里头，这些也是确实存在的问题。那我们的生命确实还有很多需要被神来洁净、被修剪的地方。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要三番四次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诫我们，我们需要对付、需要处理这些罪的清单。我不晓得刚刚我们在看到在念这些清单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样是你未曾有过的，从来不 bother 你，好像是你对那种罪是免疫的，好像 我一向很知足啦，我从来不贪婪这样。那我们要为此感谢神。或者是有没有哪一样曾经是你的问题，你有没有哪一样曾经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发现你已经胜过他了，你已经靠主得胜了，不再是你的问题。那么我要为此更加感谢神，因为神让我们在那边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那还有没有 哪些或者哪一样是你今天发现，哇，我需要来被对付，那我们感谢主，这一定是圣灵在亲自向你说话，可能你从来没有发现过，但是今天你知道了。或许你曾经因为对谁做过哪件事情，说过哪样的话， 或许是你一直以来没有改的这些坏习惯，那么我们就一起努力好好的来对付它，来对付它。那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对付呢？今天的经文讲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接着又说到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这边的曾跟现在说明了过去的我们和现在我们有耶稣在同在的生命已经不同了，已经从那个原本不能不犯罪，就是罪的奴仆的那个状态下，已经得到解脱，得到松绑了。我们因着主进入到一个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是义的奴仆，这样一个全新的境界。那保罗在这边提供两种方式，一个是致死，还有弃绝。致死呢，就像已经执行完死刑的，置之于死地，宣告死亡的。那因为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那这个原本属地的肢体已经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一同被钉死了。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个东西淫乱啦、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对我们而言再也没有，再也无能为力了。以前就是我们还属于肉体的那个阶段，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死去的时候，哇，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些吸引力是毫无招架的余力，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好像本来我们生命有一个接收器，一个 receiver 一样，是对这种邪情私欲完全敞开，毫不设防的。但是今天会受到这些事情牵引诱惑的那个老我已经宣判死亡死刑，就像加拉太书这边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所以同定在十字架上，是已经死了的。那我们知道死了的人，你再怎么样唤醒叫他拍打他，他也没有办法复活。那现在这些试探诱惑再次来敲门呼叫我们，起来呀，醒醒吧，再偷尝一下禁果吧，再多抽一口烟吧，再偷看一下色情网络吧，再偷去一下不良场所吧，没有用了，你那个接收器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他对盘了。保罗说，你叫他们省省吧，他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个属肉体的属邪情私欲的已经死了，再也没有办法去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接着保罗还讲到弃绝，这个字在表达那个脱去或者脱除、除去，讲是这个彼此 关系断绝开来。以弗所书、别的前书也都用到过，可以看到这和今天哥罗西书这边要我们极力撇清的东西都很类似，讲到这个谎言也好啦、恶毒、诡诈啦等等。弃绝，假如我们是用公司的老板跟员工这两者的关系来比喻的话，就是老板对员工说 You are fired， 革除，而且永不录用。以前我们靠着这些伎俩，靠着这些手段帮助我们得到一些利益，得到一些 好处，甚至是我们的尊严面子，但是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用靠这些东西来为我们工作，为我们效力。那致死以及弃绝都是因为一个人他的生命开始有神的生命，与神相亲，有了神的性情，然后开始对罪彼此为敌了，有敌意了。我们因着神，我们不做害羞的事，我们不轻易发怒，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爱真理。我们想到要致死老我以及弃绝罪恶，不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深恶痛绝，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深怕我们要面对那个犯罪之后的恶果，因此所表达出来一种非常强烈坚决的意志。同时致死与弃绝也代表当一个人他极力想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他的决心。耶稣曾经用这个比喻，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要砍手砍脚挖眼睛的这个比喻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个罪，其实就是要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处理这些罪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坚定果断的这种决心，要致死弃绝，不是一再的接纳，一再的妥协。什么时候一察觉到哇，这个罪好像蠢蠢欲动了，那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保罗在用 这两个字的这个致死跟弃绝的时候，用的是带着命令的口吻来表达的，也就表达出他的一种迫切必须性。这都是基督徒在面对罪恶的试探，以及面对那种固态附蒙的这种老我的时候，必须采用的这种反射性的手段。我们去过游乐园的，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游乐园的机台有这种打地鼠的游戏，地鼠冒出来，你要拿一个锤子马上打下去，就是这样，淫乱的想法跳出来马上打下去，想要说谎打下去，想要贪心打下去，看一个打一个，就是要有这样果决把它致死把它弃绝的决心。加拉太书保罗说道，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保罗学习，他总是依靠十字架，总是仰望十字架。保罗说道，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世界已经被保罗给弃绝了，这个世界的诡计啦、谎言啦，通通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起不了作用了。那换另外一个角度，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保罗也死在十字架上了，宣判死刑了。世界看保罗是无可救药，已经被钉死，你再怎么对他大声呼唤、吸引他、诱惑他，对于那个已经死了的保罗而言，是不会再起来的，不会再有任何回应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就听到保罗这样发出的命令，要弃绝，要致死，并且效法保罗，他总是倚靠十字架，将神所不喜悦的一个一个的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一个的弃绝致死。我们必须得这么做，我们必须得这么做。最后我们就要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必须来对付罪身。我们讲到三个理由。第五节讲完那个凌乱啊、污秽这些罪的时候，保罗说到，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句话真的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 不行不处理这些罪，不对付这些罪。悖逆的人这边指的还不是讲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是那些已经认识神但是装作不认识他、不理会神的圣洁公义的人。这些人的行为偏离了正道，跟不信的人几乎没两样了。那最终神的愤怒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因为神是绝对忌邪、是绝对公义的神。所以当神在面对做这些事、心中有些念头的悖逆之子的时候，当然他一定会愤怒。那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神好爱我、神总是爱我、他会宠我的，所以他可以纵容我去犯罪，这绝对是大错特错的。我在读这个第九节的一开始，因为它的结构很特别，我刚刚讲说这边有十样罪，或者是十加一，第十一样罪就是讲到这个不要彼此说谎，它好像又可以独立来看。那好像保罗当时听到教会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正在流窜着，所以信徒大家之间不敢说真话，所以在这边再加一句说不要彼此，还用彼此说谎哦。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第三点，大纲第三点，我在下面这边讲说不要彼此说谎，我想来戳破一些我们的惯听的谎言。好，我们不要彼此说谎，说神爱我才不会在乎我的罪呢，才怪。各位弟兄姐妹，事实的真相是神他有多么爱我，他就有多么痛恨那些还在我身上的罪。神是要我们成圣的神，他也是使我们成圣的神。诗篇103篇12节讲到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神要把我们的过犯拿掉 removed 很远很远，有多远就有多远。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走回头路，跑去拥抱我们的过去、拥抱我们的过犯、拥抱过去的这些罪恶呢？那我们很喜欢背诵这句经文，出埃及记34章讲到神自我启示，耶和华耶和华是 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到后面的这一节这一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之道， 三四代。这边所说神要追讨人的罪，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好像我们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种报复的心态，也不是在讲人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了时所产生的那种暴怒。其实啊，神只要以他的属性来回应有罪的人，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到神是愤怒的了。神自然的属性流露就包括以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威严、权柄去对付罪，那么当然就包括那些活在罪中的人同样要受到他属性自然流露出来所这边所讲的这个愤怒。神的烈怒审判一定会来，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包括挪亚时代被洪水淹没，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整城被降火给烧毁了。我们讲到大卫因着私欲的诱惑，导致他娶了这个娶拔示巴为妻，然后用诡计害死那个忠心的将士乌利亚，结果神怎么样对待他还有他的家室，是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那刚刚讲到使徒行传五章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这个夫妻，气哄神、气哄圣灵，结果马上遭受上神的击杀。那这些不就是我们读过的圣经吗？那我们还可以说神可以纵容我，他不会在乎我的罪吗？我们可以毫无肆无忌惮的继续在罪中活吗？圣经这样多次讲到神的愤怒、降灾、审判。因为神不单单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同样也是公义的神，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因此他当然要向罪恶来发怒甚至宣战。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不好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神要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当然有可能。我们就不要彼此说谎了，哎，不要安慰他，已经够不好的事情了，我们叫人来安慰我们。我们有没有自己想想过，遇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啊，那就是说啊，这个纯属巧合啊，我最近运气比较差。当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啊，我们都把自己想成约伯，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受益为义受逼迫。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种下这种罪的种子，然后正在尝这个神愤怒所产生的这个苦果呢？难道神没有责任？难道神没有权柄向他所爱的人出手管教责打吗？这边经文刚才我们看到，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正因为神要用他的爱来爱我，所以他必然可以出手管教我。他的爱不从来就不是只有保护我啦、拯救我啦，更不是说要纵容我、包庇我的罪的。神是爱我们，但是神也是应当惧怕、敬畏的。若是我们真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恶、因着我们的罪行，随时都有可能要面临到神的愤怒，那么我们当然必须好好的对付罪身，致死身体的恶行，弃绝一切老我的坏习惯。接着在第九、第十节中间，我们看到必须对付罪身的第二个理由，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边讲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用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新人和更新虽然两个都有一个新字，但是所讲的是不一样。穿上新人的这个新更强调是在时间轴上面来定义，好像一个初始的状态啊，常常讲是年轻人啊，他是新人，就好像他刚刚出生这样。严格来说的话，当旧人一脱去的时候，那个新人就出现了，就马上立刻穿上的了。同时这个新人按照他的原厂设计，我们说一个新人的 DNA， 他必须是不断的更新的，需要也就是讲后面的 渐渐更新的，这是他出场的设计。这个渐渐更新的心讲到是质量上面的心，质量也就是个人的品格、内涵、生命的表现，他要一点一点的来被更新。对基督徒而言，当然就是在讲这个人他属灵生命的更新。也许有些人更新的速度稍微慢一点，也许有人更新的速度快一点，但是都必须是在一个持续不断渐渐更新、一点一点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被一种谎言给欺骗了，哎，我信了就好了，要我去读经干嘛？灵修什么？要我去传什么福音？我不用再更新了啦。天大地大的谎话，弟兄姐妹，不要再信，也不要再传了，也不要再行出这样的表现。那和这个更新同样的字，在哥林多后书说到，外体虽久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按照这样的频率，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更新。那么这样的更新必须是由知识而来的，第十节讲的知识，那也被翻译作认识啦、知道啦、明白啦。这个字其实也是哥罗西书的关键词汇之一，和第一章所说到好几次，和第一章所说到的这个知道是一样的。第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听到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从听见福音开始，我们认识神，新生命就此展开。接着在第九节、第十节，在保罗的祷告当中也听到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新生命只要更加的追求认识神，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便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进，更加完全，一直到像他、像造他的主那样的形象。所以绝对没有什么啊，我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我也不在乎有没有更新、改不改变，无所谓了，反正我得救就好，何必在乎什么得胜啊？这些都是谎言。我因信称义就满足了，我何必受苦啊？走窄路，然后以至于成圣，那这些都是骗人的谎言，都是让我们一直在这种世俗被老我羁绊的这种非常非常致命的谎言。我们应当祷告，求让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常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那既然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要立志成为一个不断更新、渐渐更新、一直更新的人，一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对付罪身的理由，是我们看到第十一节，保罗说到，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等等这些。那时常我们看到这种保罗用这样一组一组的这个对子来讲到希腊人、犹太人，这边所讲到的是这种族裔、族群、或者是国族之间的差异、基本上讲到这个希腊人就包含了犹太人以外的其他的人。那另外也讲到受割礼、未受割礼，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宗教传统上面我们遵守礼仪各有不同这样子的差别。另外讲到的坏袜人西古提人，是讲到文明文化水平的差异。这个坏袜本来就是讲这种野蛮人，比较难听的话 barbarian。 那这个有资料讲说，这个西古提人是最野蛮的、最没有文明的这样的人、非常凶残。那最后还讲到这个为奴的、自主的，这边讲到社会阶级、地位，当时有这个贵族啦、平民之分呢、那主人对待自己家里边的奴隶啊，真的就像自己的物业一样、自己的产业一样。那自由的、自主的，就是讲说他已经不再有这个奴隶的身份，被释放、被可以解脱了。一般当保罗提到这些对比的时候，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是在讲 在基督里，我们不要再分彼此了，我们不要再因为这些人看上去所有的这种差异而有所对立，我们不要产生分歧，要彼此合一。但是在这边的经文稍微不太一样，那根据前面的经文以及这句经文一开始的这个连接词，他讲到在此并不分，是在说对于某些事情而言并没有这些宗教啦、种族啦、文明啦、传统的差别。这边这样讲的是什么事呢？那当然就是从上文看到，就是第九节第十节讲的是关于我们是已经是新造的人，并且也包括要渐渐更新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些事是不能以这些差异再去做找到借口做推脱支持。人与人的差异不会影响到神的恩典，也不会影响到神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不但不会影响耶稣对世人的救恩，也不会影响神要继续在得救的人生命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神看世人都是一样的，他爱世人没有一个例外。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你再先进的文明、再优良的传统、你再优秀的这个身家背景，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都是有罪的人，也都只能靠耶稣基督得救。而神要完成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工作，同样也不会有任何的区别，不会受到这些人认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影响。所以不要再给自己编造任何的谎言去找那个推脱支持。哎呀，好像也是什么原因，我就是没有办法改了啦，我就是这副德性了。神从来不会只要改变那种高学历的，不改变那种低学历的，反之亦然。今天你是博士硕士，你不要只看着旁边这些高中小学毕业的说，哎，你要改变了，因为我已经拿到 PhD 了，我不用再改变了。神要改变的工作也不会因为你是在浸信会信主的，我是在长老会信主的，那你就比我更需要好好的认识神，更加追求。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都还是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其他的因素啊，我是哪里人的，我是哪里过来的啊，我以前信的是什么教，遵守是什么传统啊，我以前在公司做高管啊，现在在家里做家管，都不管。每一个人他都有成长的空间。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生样的时候，当我们说要活出基督的时候，过去的这些种种就再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唯有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众人的一切，又在众人之中，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要借着我们所做的，他的能力绝对能够超过我们过去的种种。你我都需要被改变，你我都依然仍然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的认识耶稣，从认识到他赦罪的大能开始，然后不断的真实的经历体会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便能够彰显他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绝对绝对可以被改变。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从保罗要我们对付地上的肢体开始，对于罪恶的清单我们做了一些检视，然后特别注意到，哎，有没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办法对付完全的罪，时常可能吸引我们的这些诱惑试探，我们都要借着十字架将他们致死弃绝抛下，并且向着标杆直跑。在追随耶稣的道路上，我们不再受任何骗人的谎话而被欺骗，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因为我们从神的话语已经知道，神对于罪真的真的很在乎，甚至会要用他的愤怒来处理我们身上一切的罪。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断追求圣洁，认识神，在基督里成长，那么我们的生命必定可以被更新，必定能够看见改变，必定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在我们当中还有正在慕道的福音朋友，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在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看到，神眼中被视为罪的，有属情欲的，有属行为的，情绪言语上面的，若是你渴望有一天这些东西也能够不再成为你跟人跟神之间的隔阂，那么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帮助你，透过认罪、 相信他，并且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让他将你从原本的这些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开来。那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你的救恩，也都很愿意和你一起来带领你祷告接受耶稣。凡是信主决志的人之后，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归入主的名，和教会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过团结的生活。我们今天讲到要处理很多很多的罪，要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读经灵修祷告来保持你自己和这位圣洁神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就是你和基督徒在一起群体生活的时候，彼此提醒，互相鼓励，在基督里学习如何与你的弟兄姐妹相处，好维持一个越来越合神心意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一段时间，透过你的话以及你所赐下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审视省视自己的生命。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继续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出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